我们读一段的圣经，新约约翰福音，新约约翰福音第一章，从第一节读起，我读给大家听。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我想我们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低头再有点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有机会能够一同聚在世界的这个角落，我们觉得稀奇，你为什么把我们众人都带到这块土地上，但是我们相信你有你自己的美意，你又给我们这样的机会，让我们能听见你的话。所以主，我们求你，但愿这一次你所要完成的旨意能够完成，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主啊，你给我们有早晨有晚上两次一连十天的聚会，莫非你有些重要的话要对我们说，但愿你的话不只吸引我们，叫我们能欣赏你的话，但愿你的话也遇见我们，叫我们折服在你的脚前。主啊，但愿我们来到你的话语面前，不是我们改变你的话，是你的话来改变我们。我们说我们都准备好了，我们在这一块土地上，我们愿意被你折服，我们愿意被你来改变，被你来变化。但我们越过越像你，像你的肩膀，也像你的温柔，像你在凡事上能顺服天父的旨意。所以主啊，我们仰望你，但愿你把这颗心赏给我们。就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你的同在，觉得在这里好像在天一样。所以主，我们把这一段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求你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听我们祷告，靠着基督可爱的名，阿门。很感谢主，这次我们也有机会能够一同聚在一起。这次呢，来以前，我们听说这里的弟兄们他们有一点的请求，他们希望说呢，在主的话语上能够有一点专一的追求。所以呢，我觉得这几个主题呢都是非常的好。所以我们这次提到我们的讲题呢，我们提到信徒灵命的基石。我们如果属灵生命要成长的话，有些基础的，那么我们希望这次如果可能的话呢，我们就用早晨的时间，我们一同来看我们属灵生命的基础到底在什么地方。那么我们会提到成圣的道路，我们也会对得胜生命有一番的认识，还有我们希望能有一些的经历，同时我们希望能有更深的追求。所以呢，这个都是几个重点，是在我们早晨的时候，我们希望能够一同在一起有追求。那么我在主面前寻求的时候呢，我想我们还是从话神的话来做基础。那虽然这是我们大家一同追求的主题，就是早晨我们希望一同来看信徒灵命的基石。那么这几个重点，我想我们都希望能够点到。所以呢，我个人在主面前就问，就在主面前寻求，到底主要借着哪一段话来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而且呢能够涵盖我们所盼望能知道的所认识的那许多的重点。所以我祷告的结果呢，恐怕我觉得在早晨的时候，如主如果愿意的话，我们一同来看约翰福音，就是我们用整本的约翰福音来看信徒灵命的基石。因为约翰福音给我们一条成圣的道路，也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呢是得胜的生命。那不只是得胜的生命，这个生命不只叫我们有认识，也叫我们有经历，同时这个生命也是更深的生命。因为约翰福音是给我们看见这个生命是晋升的生命，是一阶段另外一个阶段又有一个阶段。 所以呢，我想我们早晨呢一共有十次的时间，我们一同来看约翰福音。但是呢，我们说我们的重点呢是集中在信徒灵命的基石。那因为这个缘故呢，我盼望弟兄姊妹能同时呢能做一点点的作业。那么这个我想，因为我们希望这一次来呢，能够及时的从主面前能得出一些话，能叫我们在属灵道路上能有认真的追求。所以我想起码呢，弟兄姊妹对约翰福音应该有一点最简单的认识。所以我的建议就是说，因为我们一共有20堂嘛，所以呢好不好，大家如果可能的话，1000人能够读他2章的约翰福音，我想这不是很困难。那么到了最后一天呢，多读1章，那么这样那一面你读2章2章2章，那么对约翰福音呢就可以说就有比较细一点的认识。我们曾经对约翰福音做过一些的综览，所以如果大家订卡带的话，你就知道我们有时候提到约翰福音的综览，不过那是像蜻蜓点水似的。那这一次呢，我们要细说约翰福音，我想我们对约翰福音稍微细一点，但是呢也不细，也不会细到一个一章一节，我想那个我们办不到，那个就是需要平常弟兄姊妹你们读圣经的时候，比方说教会聚会的时候，那么大家一点一点一滴的到主面去追求。所以呢我们虽然说是细说约翰福音，但是呢我们不是细到一个地步的一章一节，但是我们要把那个重点呢希望都能把它点到，那么这是我们这一次所希望的。那么晚上呢我们另外一个系列和早晨的不同啊，所以希望大家能告诉大家。那么早晨呢我们重在基督个人的生活，晚上呢我们希望大家我们能够注意到团体的生活。所以呢我们的弟兄特别希望能够有2个主题能够我们能够接触到，或者说我们能够追求。一个呢是大灾尽显的奥秘，还有一个就是真理的注释和根基。那么讲到大灾尽显的奥秘的时候，当然我们一定会讲到神中心的意象，然后呢教会的使命和他的见证，还有呢教会和神的国度到底中间的关系怎么样，它的关键关系在哪里。我想这个是我们需要有很清楚认识的，因为我们基督徒不可能单独做基督徒。我知道在奥克兰，所有到过奥克兰都知道，有一棵山呢，有一座山叫做一树山，那个山上只有一棵树，那个风很大，这个树很难很难维持的。现在他们还要用一些这个还要用一些什么铁丝啊，希望把它绑住。所以一个人做基督徒啊，就像一树山一样，不容易做基督徒。等到狂风暴雨的时候啊，你总觉得你需要你的弟兄和姊妹，所以我们离开主，我们不能过日子；离开弟兄姊妹，也不能过日子。特别到了人地生疏的地方，几乎大家已经到了地极了，已经到了。我想在我听说这个基督城呢，可以说是到就是全世界来讲最难靠近南极最难的一个都市。如果要到地极去的话，所有的支援都是从这个城去的。所以我相信大家到了这个地方，恐怕我们经不起我们再分开了。我们需要靠着主的恩典，叫我们能够知道说，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单独做基督徒。你不能关起门来，我一个人属灵，一个人读圣经，不错，你也能够蒙恩典。但是呢，许多时候恩典呢是在弟兄姊妹聚在一起的时候，那么你会发现有的圣经不明白的，你明白过来。是去祷告，有的祷告呢，我们知道我们以为是我们自己关起门来能祷告，好不好？真好。但是感谢主呢，今天呢，神给教会的一个应许，祷告得答应的应许是个人不容易得到的啊。比方说，凡是在地上所捆绑的，天上也要捆绑，这是神给教会的应许。你个人的力量就扛不起，虽然你的负担可以很沉重，你可以禁食80天80昼夜，但你永远赶不上当教会聚在一起的时候。你看，你教会有一个神给教会的一个应许，就 就是我们主当初给教会的应许。所以呢，我想我们不能不提到团体里面啊，因为基督徒是不可能做单独的基督徒。所以呢，我们很自然的先从意象的角度来看，神道理中心的意象是什么？那么相对的呢，教会的使命是什么？那么教会的见证是什么？还有呢，神的国度跟教会中间的关系又是如何？那如果这样的话，很可能我们就比较偏于理论，就是我们很容易流于理想，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理想，甚至有很多的理想不能实现就流于幻想。但是呢，事实上呢，圣经告诉我们说，教会乃是永生神的家，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所以呢，你发现这个东西脚能够踩到地上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很自然的我们也会提到实行。那么在神的家中呢，应当怎样行？如果主持言的话，我们应当怎样的行？还有教会实行的面面观。所以我在这边一个祷告，那么到底用哪一段的话？当然零零碎碎这些圣经都提到，而且如果那样读的话呢，很可能我们很可能好像在这上神学课一样，上那么这些都是很宝贝的。所以我在主面前寻求，就是有没有可能我们引用另一段神的话，那这段神的话呢，能够涵盖刚才我们所提到的两个大主题，一面是意象，一面是实行，两方面都能顾到，但是呢又是神话语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呢我个人在这边寻求的结果呢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希望晚上的时候呢，我们一同来看马太福音。所以早晨是约翰福音，晚上呢是马太福音。那马太福音呢，不过马太福音呢和约翰福音的读法有一点不同。早晨的约翰福音是按照次序来读，所以大概我们是按照约翰福音的次序怎样，我们就按照怎样的次序往前。所以大家如果能跟得上的话呢，那么这十天大概你对于约翰福音有个概念。晚上也这样，晚上如果大家跟得上的话，那么对于马太福音的大概有个概念。不过呢，马太福音呢，我们是希望把这个镜头呢，一开始的时候不是从第一章开始，因为我们普通从第一章开始，我们就不大明白到底马太福音讲什么，所以我们要从它的精髓、精最中心的地方开始。那么那个就是马太16章、17章、18章这三章开始。那么所以我们的镜头呢，先对准这三章的圣经，我们希望对这三章的圣经呢有一番了解以后，然后我们再把镜头往后退，那么就可以看整本的马太福音。所以呢，我想这是我们这一次希望这样做的。那么弟兄姊妹呢，我也盼望大家，因为如果有28章的马太福音的话，所以如果是10天的话，我想大概平均一天读3章。所以呢，如果大家有愿有心愿，那我不敢在这里好像给大家要求，我知道在有的地方我可以要求，比方说在巴西，我就要求他们，我会告诉他们说，那如果你真的读了马太福音多少遍多少遍，那么我就来了。我说，那么因为世界很多地方都有很多的需要，但是那些地方实在可以要求啊。那么甚至有的时候我可以从晚上7点半讲到半夜12点，他们都不愿意走的。但是呢，我想因为我和弟兄姊妹还是初次见面，不要把大家吓坏了啊，所以呢我也不会拷问大家，否则的话讲完了以后应该有一点点的拷问，那么大家心会注意一点。但是我想凡是来的一定都是有心追求的，所以但愿圣灵呢能做感动的工作。所以我是劝弟兄姊妹，如果你们希望趁这个机会这10天，你最少能熟悉66卷的2卷书，而且2卷都是蛮大的啊，一个是约翰福音，还有一个是马太福音。那么同时呢，我们从马太福音，我们能把刚才所提到两个主题把它掌握住了。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你想想看，我们弟兄们在这里所提出来的希望能够有一点的追求的，那么你看这2卷圣经几乎都涵盖了，而且这2卷圣经可以说是等于66卷里面很重要的2卷。所以我想我们希望一块石头打好几只鸟， 那么一个呢是对于个人的生活跟团体的生活有认识，另一方面对神的话也有认识，所以呢这是我们这一次的计划，所以盼望弟兄姊妹能告诉大家。当然这次的信息和上一周年初的不一样，年初讲的启示录很多人都瞪大眼睛觉得很有兴趣啊，讲到世界最后一次大战大家都觉得很有兴趣，那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但是呢今天那个时候还没有来到，我们今天还在地上过生活。那么到底个人的基督徒，一个基督徒到底怎么过做基督徒呢？那么我们个人的生活是如何，那这个应该是约翰福音告诉我们的。还有呢就是我们还有就是我们团体的生活，应当我们这个团体的生活我们应当怎样在一起。所以我想这是主给我们希望，如果愿意的话我们能够照着这样的计划啊，除非圣灵有特别的引导，我们希望照着这样，那么盼望弟兄姊妹能够系统有系统的能对主的话呢有更深的认识。那么现在呢我想我们就很快的来看约翰福音。那么刚才呢弟兄姊妹读到的就是一开始就是约翰福音的前面几节。那么大家都知道全本圣经里面有两卷书是讲到起初的，一卷是启示录，还有一卷呢就是约翰福音。约翰福音是给我们起初的历史，人类起初的历史创世纪，但是约翰福音呢是对那个起初的历史呢做一番的解释。所以如果你读创世纪我们只知道一些史实，但是到了约翰福音呢对这些史实的一些的解释，那么这个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比方说起初神创造天地，这是创世纪，但是呢约翰福音的太初有道，那个太初啊比创世纪的起初要早得很多。那么约创世纪是告诉我们说起初呢神就创造了宇宙，所以给我们宇宙的来源，但事实上呢在创立世界以前，在神立大地根基之前，老早有一个属灵的世界。今天我们的宇宙是个物质的世界，甚至于是精神的世界，因为我们如果接触这个宇宙的话，你会发现说人不只是有物质，人也有灵魂。但是呢那个属灵的世界特别是在神还没有创造宇宙以前就已经有的。那么所以约翰福音是把我们带到最太初最起初，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呢就是话，所以一开始呢就告诉我们说神有话要说，不止宇宙中有神，但是神有话要说。那么那个话呢，所以太初就有话，那么话与神同，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那么等一等你读到第十四节呢，道成了肉身，当然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我们知道这个道乃是指耶稣基督来说。现在我们明白了，原来一开始神就有话要说，他的儿子就是他的话，他的儿子就要把神心目中的一切把他表明出来。约翰告诉我们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唯独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所以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因为所有人如果看见神就已经销毁了，因为神是圣洁的神，我们都是罪人，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够站在神面前站立得住。在我们还没有看见神以前，我们已经变成空气了。大家都知道如果你把原子炉打开，你让那个放射线出来的话，原子炉爆炸第一件事就是你可能看到是蓝光，但是你还没有看清楚以前你已经变成气体了。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在高能的放射线面前能够站立得住，圣经告诉我们神就是光。所以呢等到你在旧约你看见神他的荣光是在哪，在至圣所， 没有一个人能在那里站立得住，除非大祭司带着宝带着血才能够进去。但是很感谢神，父怀的独生子他亲眼看见过他，那不只看见他，而且呢是将他表明出来，那表明出来的原文就是一点一画的把它变出来。比方说在座没有人看见我的父亲，但是你只要看看我走路的样子呢，你就看见我父亲，因为我走路是内八字的，所以你只要看见我内八字，你就知道我的父亲是内八字的。虽然你没有看见过我，但是我把它表明出来，大家没有看见过他，但是我看见过他。同样的我们知道说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但是父怀的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所以让我们记得一开始神就有话要说，不是你我有话要说，不，神有话要说。那么神的话是什么呢？神话那是一个人，借着一个人就把神表明出来了。所以难怪呀，你读到约翰福音的时候很稀奇，你听见我们主耶稣在那说话，他带一个口音很重的，他带一个腔调很重很重的。你记不记得有一次，这个彼得呢，他试着人家不试着让他希望人家不注意他，结果有人说：“哎，听你说话的样子，你就是从加利利来的。”所以你知道说彼得说话呢是带着加利利的口腔的。有的人山东腔，山东音重得很。那你就知道说这个人是山东人，有的人是北方人，是南方人，因为他带一种口腔很重很重的。第二次呢，你如果读整个本的约翰福音，你就会发现我们主来到地上有一个口腔非常非常的重，他不知不觉就露出来了。那是什么口腔呢？就是神自己，他不知不觉就把神表明出来了。他说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你看见他一直在那里说，一直在那里怎么说呢？他一直在那里说我的父，我的父，我的父。他讲的父一共讲多少次呢？一共讲120次。那么更有意思的就是我们主耶稣在约翰福音老讲我我我，那我们这些人堕落过了，越讲我们越讲我，越叫人想起我们自己。但是每次主耶稣想到我，你讲到我，你就不只想到他，你会想到另外的一位。那么我们主耶稣讲到我，就是他的荣耀。那么这个我，他一共是讲了多少次呢？也是120次。所以难怪主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你如果看见我们的主，你就看见父。你记不记得腓力有一次他说：“但愿好不好？你把父显给我们看。”我们的主非常伤心。我们的主仿佛对腓力说：“我和你们同在这么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你听听我的山东腔，你就知道我从山东来的；你听听我的一些的腔调，你就知道我是从神那里来的。”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吗？这个就是约翰福音。那如果你问我说约翰福音到底讲些什么呢？约翰福音很重要的有两个字，一个字是怀里。那么一次呢是出现在约翰福音第一章，还有一次呢出现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那么第一章我可以告诉你，第十三章你自己去找。对，那么第一章呢就是第十八节，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你看见我们的主耶稣呢是在父的怀里，所以呢他能够把我们的父把它表明出来，所以他就是神的话，就是神的发表。那么然后你读十三章的时候，你发现什么呢？发现约翰在主耶稣的怀里。那么整本约翰福音讲的怀只有这么两次，没有第三次。所以你就知道整本约翰福音如果你要把它重点抓住的话，就是这么两节圣经字。一面呢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是在父的怀里，然后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些人呢就像约翰一样应当在主的怀里。我们的主在父的怀里是给我们暗示， 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都应该在主的怀里。什么叫做住在主里面呢？你问我说，什么叫我们的主说他是父，他是住在父里面？他怎么住在父里面呢？因为他是在父的怀里。所以我们怎么住在主里面呢？因为我们是住在主，我们是在主的怀里。所以现在很清楚，整本的约翰福音一面给我们看见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就是太初的道，他把神的话，他把神的话要说的都说了，除了主耶稣之外神没有话说。主耶稣神如果有话都在他儿子里面，现在他所有的话都说完了。我们常常碰到有的丈夫啊，很稀奇，我们觉得有的丈夫话很能健谈，我们常常说，哦，我们见到这样的先生啊，我们觉得很好，和他在一起很健谈，讲话谈笑风生，我们觉得非常有非常有兴趣。你只要饭局和他在一起，你觉得这个吃饭一点都不寂寞。但是呢，如果你问问他的妻子啊，他会告诉我们说，他的先生啊，在外面话通通讲完了，回家就没有话。所以你明白吗？现在呢，我们的神呢、啊，他如果有话，只有在他儿子里，在他儿子里面，他所有的话通通说完了。现在他没有话再说了。我想这一点非常非常要紧。为什么在圣经之外再也没有神的话呢？因为圣经乃圣经里面所启示的乃他的儿子，在他儿子之外神没有话，但是一讲到他的儿子，神就是滔滔不绝。所以我们有66卷圣经，你如果到美国国会图书馆去看的话，你会发现有一个美国这个黑奴解放的宣言呢、啊，密密麻麻的写在上面。哎，你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历史的文献？那是因为你近着看呢，你远远看是个人头，是林肯的人头。我们的圣经也是这样，你近看呢，66卷神的话；你远看呢，那是神的儿子。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如果你把神的儿子拿掉了，你去追求圣经里面一些好奇的东西，最后是世界大战了，或者什么时候什么时候，这些都不是没有，这是很好。但是中心的启示是什么？乃是制作神的儿子。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想我们很清楚，这个一开始太初有话，话与神同在，话就是神。那么这个话后来成为肉身，道成肉身的道。所以神的话是一个人，所以难怪主耶稣说我是阿法，我也是欧米伽。为什么阿法？阿法是希腊文的第一个字母，欧米伽希腊文最后一个字母。所以现在明白吗？如果神要对我们说话，他只用一种的语言，他只用一种的这个，他只用一种的字母，那个字母就是阿法和欧米伽。但主说我就是阿法，就是欧米伽。所以如果你要不透过神的儿子，你根本就听不懂。比方说我们有时候打电话，我们说啊，我是叫我的名叫 Paul， 那么对方听不清楚，那你就说 PAUL， 你就把它拼出来。所以为什么神说主耶稣基督说我是阿法是欧米伽呢？因为许多时候我们听不清楚神借着我们主耶稣讲些什么，所以有的时候他就拼给我们听，叫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明白。所以感谢主，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太初是有话有道。所以现在你就明白说，这个约翰福音的重心呢，就是把我们带到宇宙的最起初，给我们为我们揭开宇宙的面纱。我们第一次约翰把宇宙的谜为我们揭开了。这个宇宙不错，科学家们能在那里猜想说，最早一开始是一声的霹雳 Big Bang， 最早是这样。但是他们所注意的呢，是神创造物质的宇宙。但是以前为什么神创造宇宙？我们今天人活的为什么？人往哪里去？那个解释在什么地方？那个解释在最起初，在神创造宇宙以前。那么我们知道神有话要说，神有一个旨意。现在呢，感谢主，没有人能够与神同在， 我们的主与神同在。没有人看见神，我们的主在他的父的怀里，都是在他的怀里，怎么样呢？就把他表明出来。所以大家都知道，约翰福音呢，实在说来，给我们主耶稣的形象是老鹰的形象啊。因为你记不记得，当你读这个启示录的时候，那个在神的宝座前呢，有一些的生命呢，是很贴近宝座的，所以圣经上叫做活物。原文呢，实在说来没有物，就是活。那么中文这个活这个字不大像，不，这个造词不大像啊，你不能说有四个活，所以中文不大像中文，所以我们这个翻译圣经的人就在活的下面就加上物。活什么意思？活就是它充满了生命，活就是它充满了朝气，活就是它一在它像一点的死亡也没有。所以四活物代表什么呢？四活物就代表贴近宝座的生命。你只要贴近宝座，你不可能不活的。很可惜啊，有的人为着要活，为着要讲生命，怎么办呢？用人工的办法。你喊的声音高一点，你频率高一点，尖锐一点，这个就叫活。所以有的人说，你看你到了坟墓墓地安静的很。所以现在呢，我们如果要活的话，我们就要多有点声音。但是弟兄姊妹，你到戏院里面声音也很多，但那个是不是代表生命呢？许多时候戏院和坟地给基督的感觉几乎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知道说，有没有生命不是你制造出来的，有没有生命不是你去运作出来的。你可以是很好的运动家，你可以说现在我们要有个复兴，现在我们要有个生命，让我们把声音提高。弟兄姊妹，这个叫生命吗？不。让我告诉你什么叫生命。你如果真的贴近神的宝座，你不怕你没有生命，你不怕你不活。为什么我们死呢？因为我们离开就太远了。我们传福音的人都有这个经验，你传福音的时候啊，如果真的有圣高有与你同在，圣灵与你同在，你声音不一定很大，但是那个每一句话扎人的心，每一句话叫人家不能不悔改，每一句话就是叫人落泪。你没有在那大喊大叫，岂岂圣灵能做工？因为许多时候圣灵做工的时候，不像好像一阵大风吹过，神说神的灵不在哪里，神不在哪里，地震过了神也不在哪里，这些都非常的戏剧化。但是这大风地震之后，圣经说有微小的声音。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会相，你相不相信，只要你贴近神的宝座，不会没有声音。所以千万不要用人工的智、人工人的办法来造成一种的情形，那个情形不是生命。但是感谢主，你如果仔细去看贴近神的生命、贴近神宝座的生命，一定有四个特点，它有四个不同的形象，有狮子的形象，有人的形象，有牛的形象，还有老鹰的形象。我们都知道，整个宇宙里面最贴近父神的宝座是基督的生命，我们主的生命。所以当圣灵描写我们的主在地上的时候，有四个角度不同来看他。马太福音给我们看见狮子的形象，他是王，君王。马可福音呢，给我们看见他任劳任怨，牛的形象。路加福音呢，是人的形象。那么约翰福音呢，给我们看见他是老鹰的形象。这个老鹰有两个特点，第一个呢，他是从天降下，他仍旧在天。所以这是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明明从天降下，但是结果他仍旧在天，他是属天的。第二，只有老鹰的眼睛呢，可以瞪着太阳，而且眼睛不会瞎掉。我们在座没有人可以做这个实验，没有一个人，你普通看见这个没有一个人可以这样做的。但是神创造老鹰的时候呢，给他一个特别的结构，就是说他的眼睛可以一直瞪着太阳看，而且眼睛不会瞎的。神就是光，我们如果瞪着神来看，我们必定销毁的。
所以圣经说神是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中，但是感谢神，圣经告诉我们说唯独在父怀里独生子，因为他是在父的怀里，他能够亲眼看见神，而且能把神心目中 心里面所要说的话把它表明出来。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等到他到了地上的时候，约翰怎么说呢？我们也看见过他的荣耀荣光。那弟兄姊妹，这个荣光是看得见的，所以可见呢是在能见的光谱之内的。什么叫彩虹？彩虹就是告诉我们说，有的光是我们看不到，有的光会伤我们的眼睛，有的光呢会伤我们的身体，带给我们皮肤的癌症，就像现在我们的纽西兰上空破了个大洞，所以为什么学生们一定要戴帽子，为什么要有的要打伞，原因就是说因为它破了个洞，这个光强到一个地步会带给我们伤害。那么最稀奇的就是，如果神不让我们看见光的话，他就不会给我们晨曦和晚霞，就不会给我们彩虹。普通我们所看见灿烂的彩虹，五光十色，美丽的不到，晨曦也好，晚霞也好，或者是彩虹也好，那些红黄蓝绿的颜色刚好是在我们能见的光谱之内，而能见的光谱之内的光，所有的能量不伤我们的眼睛，反而叫我们的眼睛得到舒展，反而叫我们觉得非常非觉得这个世界这么美丽这么可爱。所以让我们记得，太初有道，道与神同的道就是神，它就是光，那光是真光，没有一个人可以瞪着眼睛来看，但是感谢主，他穿上了肉身，他道成了肉身，现在从他的肉身呢所透出来的那些光不伤我们，而且现在你知道什么叫做荣耀？所以荣耀是什么呢？荣耀就是那个看不见的光，结果呢，有一部分叫我们看得见。那这个就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就是神自己，他就是那个真光。不过呢，神的儿子来到地上，是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在他可以做我们的朋友，在还没有做我们的救主之前，他能擦干我们的眼泪，他能医治我们的伤，他能医治我们各种不同疾病，他能安慰我们，他能够平静风和海。我们知道说他就是那个荣耀，所以约翰说我们也见过那个荣光。所以感谢主，这个就是约翰怎么开始约翰福音的。所以一开始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然后才开始创世纪，第三节才是创世纪。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那么这又是个解释了，很重要。马太呢？马太这个创世纪是告诉我们，神说有光，就有了光。你看见吗？神创造的时候他怎么有光，他只要说了就成了。所以圣经说他说有就有，命令就立，他只要说一句话要有光，结果呢就是光了。那么创世纪只告诉我们神说要有光就有光，神说有就有，命令就立，但现在我们知道神说话那个话就是基督自己。所以现在你明白说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因为所有的万物都借着神的话造的，神说有光就有光嘛，所以现在很清楚。我们读创世纪不明白，到了启示约翰福音呢就清楚了。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所以感谢主，你看见吗？是神的话创造了这个宇宙，是基督创造的，所有的万物都是借着他来创造的。好了，等到你读到创世纪第一章，到了第二章，你看圣灵把镜头呢就对准了地球。那第一章最早呢，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么这个天是多数的，地呢是单数的，那么这个就是整个的宇宙。所以严格说来呢，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乃是讲到神原始的创造， 然后到第二节呢，地就变成空虚混沌。那个变呢，在原文和罗德妻子变成圆柱变是一个字，所以也表示原来不是这样。那么你在对照别的地方的圣经呢，可见这个中间发生了一些事。神创造了原始的美丽的宇宙之后呢，有一些事情发生的。原来呢，撒旦背叛，然后呢，我们的三分之一天使跟着背叛，就是现在变成魔鬼。然后呢，地上那个时候呢，大概有一种的活物，不是亚当的族类，也跟着背叛，然后这个地就受了审判，所以地就变成空虚混沌。那么到下面呢，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那么现在神要开始做恢复的工作，所以神说有光就有了光。那么下面你就知道，这就是第一章的故事。到了第六天呢，神就造了人。那么到了第二章的时候呢，神就把镜头对准了伊甸园，神就把人放在他的乐园里，放在他的花园里。其实那个花园不是亚当夏娃，是神的花园。你若去读别的地方的圣经，伊甸呢乃是 The Garden of the Lord， 是神的花园。那么那段故事我想大家都很熟悉了。所以天是神创造的，地也是神创造的，在地里面有一座的花园，也是神所预备的。啊，现在弟兄姊妹，你读到创世纪的时候，我们要问，在整个神创造的中心是什么？那么到了约翰福音就点给我们看，在神所创造的天地还有他的伊甸园，现在神有一个中心的旨意，神最看重一样的东西。那么你读创世纪的时候，你多多少看见一点，但是可能不清楚。到了约翰福音呢，就得到证实了。那这里你若读下第四节，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那这句话非常重要。你如果去看神所创造的天地，还有神所预备的伊甸园，如果你问神说，在这些创造的里面，你最中心的旨意是什么？我们要问这个问题。当然花草可爱，当然所有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那么神特别说，园中那个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吃的日子必定死。那么很有意思，在这些里面呢，神圣经告诉我们说，在园子当中有两棵树。那么神呢暗示亚当，那么所有树上果子都可以吃，就这棵不可以吃。那么现在神又把生命树呢又放在当中，人应该会接受暗示才对。因为我们不要忘记，神造的不是机器人，神不是替亚当造了好以后，然后完全是机器人在他身上一个钮，然后神按一下，神说你吃生命树果子，他吃生命树果子，没有。神给人一个绝对自由的意志，就像他自己一样，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所以人有一个完全自由的意志，人可以说是，人也可以说不。但是你知道吗，我们的神已经有太多的星球像机器人一样完全听他的话。太阳一天，你知道太阳，我们太阳听他的话，月亮也听他的话，所有的星球都听他的话。但是他现在要造一个人，这个人呢可以有自由的意志。等到人说我愿意，等到人愿意照着神的意思来做，你看神的心是何等的满足。所以现在我们知道，人机器人和人不一样。我们知道现在慢慢机器人很有用了，因为有人告诉我们说，因为现在年轻人呢慢慢忙起来了，那么年纪大了以后呢，那怎么办呢？从前呢，如果媳妇在旁边的话，就可以媳妇可以陪啊讲几句话，那么这个做婆婆就可以把从前的故事都告诉她。那现在媳妇实在太忙了，所以现在他们想了个办法，就是弄一个机器媳妇。这个机器媳妇呢，就是等到这个你这个机器人来的时候啊，这个机器媳妇呢就可以把你推到花园，然后他就听你讲故事，你讲多少故事他总是点头，而且呢总是很津津有味，他也不给你脸色看。那么还有呢，如果这个媳妇有的时候就做婆婆的那个长，这个如果年纪大了，你要翻身的不翻身不行啊，那到时候，所以呢这个机器人可以替你翻身。 那实在最孝顺的恐怕就是机器媳妇了。所以这个将来人类的趋势。但是问题在这里，你如果真的有媳妇的话，你知道机器媳妇到底跟媳妇不同。不错，机器媳妇可以有一种忍耐，是远远超过你媳妇的忍耐。你宁可看你媳妇没有忍耐的脸色，她到底是你的媳妇，你爱她，她也爱你。人都是人，人会失败，人有会失去忍耐的时候，但是你不大愿意一直看那个机器的笑脸，对不对？所以因此呢，因为这个缘故，神创造人，神不要人再当机器人。神实在说来啊，可以叫人不堕落，对不对？神只要在那个善恶树的那个旁边周围啊，用那个基路伯的火焰呢、啊、一扫，没有人敢进去啊，永人永远不会是堕落的。但是神不做这个，神给人尊重，神把利害关系告诉我们，神告诉，神给人暗示，什么果子你都可以吃，有一个不可以。那么而这两个果子又在原子当中，所以你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目的就是希望你能吃生命树的果子，对不对？这个很自然的嘛。但是很稀奇，亚当没有得到暗示就失败了。那么我们读到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就清楚了，到了伊甸，到了耶路撒冷的时候，你看见原来伊甸园那个花园呢，已经变成了花园城。那么在这个花园城里面，你发现吗，也有仍旧有花园的特点。那个特点是什么呢？生命树还有生命水，但是善恶树不见了。所以你可见到那个时候呢，因为那个不合乎神的旨意，所以你看看神啊，他是满了旨意的神，但是他不强迫我们自己，他总是给我们暗示，他总是呢给我们一个导向，他没有不管我们，没有，他给我们一个诱导，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应该怎么样做是满足父神心。所以在整个伊甸园里面，神说只有一棵树是最摸着他的心。如果你有机会能听见神的心跳的话，那神心跳的最厉害的就是那棵树，生命树。因为这棵树呢，关系到神永远的旨意，这就关系到为什么他当初创造我们。所以就是为我们一定要记得，只有约翰福音给我们正确的解释，否则我们创世纪只在那猜猜。现在很清楚，讲到万物的时候，你看见吗？神什么都不提，只提生命在他里头。原来呢，道成了肉身的耶稣基督乃是生命的泉源，而这里的生命呢，是个非受造的生命。这里的生命呢，就是我们读到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凡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远的生命。那个生命是一个生命。所以现在让我们记得，神一创造好了伊甸园，神预备好了伊甸园以后，神的目的就是要把人带到生命的源头，生命在他里头。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我们在旧约，约翰福音告诉我们，生命在他里头。那一次，神对亚当说：“树上所有的果子都可以吃，为什么？你吃了，你就得着宝座了。但是有一颗不可以吃。”但是另外同时呢，神又把生命树跟知识善恶树放在当中，所以你应该知道这是生命的源头，生命在他里头。神仿佛点着那个生命说呢，生命在他里头。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读的约翰福音，你就会很清楚，你就知道说，神所以创造宇宙，神所以预备伊甸园，神所以创造人，他有一个满怀一个心意。那个心意是什么？就是我们能够吃生命树的果子。为什么？因为这个就是整本约翰福音所启示的。所以弟兄姊妹，约翰福音是把宇宙的面纱为我们解开了。所以感谢主，当你读约翰福音的时候，那么一开始就说到生命在他里头，他是生命的源头，然后生命呢，就是知识，以为说生命树 果子，你吃了生命树果子就什么知识都不知道。所以有人说我们不要知识，我们什么都不要，头脑也不要，什么都不要。不要忘记神的头脑，头脑是神所创造的。你不要以为不错，知识上个树是充满了知识，但是呢不要忘记生命树也是充满知识的。所以呢这个生命就是人的光，能够照亮你，能够明白。所以不要忘记，但是要紧的那个知识是什么？是生命的知识。所以感谢主，你如果仔细的去读约翰福音，你这样一直读下来，你就知道说现在神要把我们带到哪里，带到起初，带到哪里，要把我们带到生命的源头，因为生命在他里头，然后这生命呢就是人的光。好，说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替约翰福音分一分段了。原来约翰呢的福音呢，你如果读整个约翰福音的话，你会发现有三个字是很重要的，是很重要，一直在出现，一直出现。约翰福音讲来讲去就三个字，哪三个字呢？英文，你读英文都是 L 打头的，一个字呢就是 light， 就是生命；还有一个字呢是 light， 就是光；还有一个字呢就是 love， 就是爱。那么这三个字呢反复的出现，反复的出现，但是很有意思。你会发现呢约翰福音可以分成三段，第一段呢有一个字特别突出，就是生命 light。 到了中间这一段呢有一个字非常突出，就是 light， 光。那么到了最后一段呢还有一个字非常突出，就是 love， 就是爱。所以你如果读约翰福音，我想现在很清楚啊，盼望大家现在脑子清楚一点，特别早晨我想很容易记。约翰福音分三段，头七章是一段，从第一章到第七章是一大段。这一大段讲什么呢？这一大段主要的讲的是生命，讲 life。 不是说第二段第三段没有讲，也有提到这个字，但是你如果读圣经，这一段讲的最清楚，最清楚了，这是第一段。那么第二段呢，从第八章到第几章？到第十二章。那么这一段呢，就是讲 light， 讲光。所以你看这个次序很有意思的。一开始呢，生命在他里头，所以现在约翰就解释，在他里头的生命是怎么一回事。所以从第一章一直到第七章，七章的篇幅告诉我们什么叫做生命。我想这个很重要。但是呢，这个生命又是人的光。所以第八章一开始啊，主耶稣说我是世上的光，凡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就要得着生命的光。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光不是物质的光，这个生命的光呢就像萤火虫的光一样。萤火虫的光啊是从生命来的，你生命的程度有多高，它的光就有多高，就多亮。所以现在我们要记得我是世界的光，然后下面凡跟从我的就要得着什么呢？得着生命的光。所以弟兄姊妹，生命的光，你要知道生命的光怎么一回事，你读八章一直到十二章，我想是很清楚很清楚的。然后最后一段呢是给我们看见什么叫爱。这个生命一成熟了以后有一个记号，生命成熟的记号是什么呢？在他身上所显出来就是爱，就是爱。那光所显出来是什么呢？就是荣耀。所以我们说光看得见的光就是荣耀。那么成熟的生命呢就是爱。所以等到你读到最后一部分的时候，你发现这里有光也有生命，但是现在你给它另外一个名字。那个光满了荣耀，那个生命满了丰，满了成熟的光景。那么这两样东西加在一起什么呢？是圣经所说的爱。这个我们普通给爱下很多的定义啊。有一次我到一个饭厅去，在饭厅门口啊，说什么叫爱呢？爱就是把饭通通吃光。但是什么叫做爱？约翰会告诉我们什么叫爱。你如果从来不认识什么叫生命，你就不会认识爱。生爱呢，是从这个生命长出来的。这个不是说你的帽子给我戴，我的帽子给你戴，或者我们两个兄弟穿一条裤子，穿一条，不是的。这个爱不是同乡的爱，不是同志的爱，也不是同胞的爱，这个爱呢是从生命里长出来的爱。所 生命长了满到一个地步，那个成熟的光叫做爱，但是不止如此，也是那个生命的光在我们里面亮，照亮再照亮，本来人看不见的，本来是隐藏的，现在人看得见，现在人看，人觉得非常的荣耀，你把这个两个都加在一起，这个就是后面的爱。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去读这个三段的圣经很清楚，比方说第一节第一段，生命在他里头，从生命开始，对不对？到了第七章呢，凡信我的人要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所以你看，你从生命开始，从生命结束。那么第八章一直到十二章，第八章主耶稣说我是生命的光，我只有世上的光。到了十二章呢，就讲了光明之子，凡跟从我的要成为光明之子，不光不在黑暗里走，而且要成为光明之子。那么弟兄姊妹，圣经里面讲到光明之子都是讲的成熟来说的，所以这是第二个阶段，所以很清楚。那么第三个阶段呢，我想也很清楚，第三段也很清楚。第三个段是什么呢？第三段从爱开始。所以十三章一开始说主耶稣爱他属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所以一开始给我们的爱呢，就是到底的爱，那个原文就是没有底的，没有限量。我们的主爱他的门徒是爱他们到底，我们的主不会后悔，就算是他们再也不行，明明事实上主耶稣讲那个圣灵讲那个话的时候，门徒还争谁为大。所以从表面上来看，这些都是朽木不可雕。你看看，连彼得应该是最属灵，应该最前面的，他的话最多。但是呢，他一到了这个，一到了那个楼上啊，看见没有婢女在那里端水，所以他们想，那么谁替我们洗脚呢？一定是我们中间最小的人替我们洗脚。所以彼得呢，在等别人替他洗脚，他想不是马太，大概就是约翰啊。所以他一直等，一直等，等半天没有人。那么等了半天以后，发现他们中间最大的一个弯腰替他洗脚，这完全叫他跌破眼镜。连犹大，我们觉得应该他们中间最，犹大是个小人嘛，所以中间应该是最小的，但连最小的犹大也不替别人洗脚，也等着别人替他洗脚。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如果是我们呢，主耶稣快上十字架，这个门徒还这么不成熟，你看他们个个都是不成熟的，但是稀奇不稀奇？圣经说我们主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我们许多人常常觉得，主啊，你为什么要爱我们？你如果，我觉得你爱达比有道理，你爱甘恩夫人有道理，你爱王明道弟兄有道理，你爱贾玉明弟兄有道理，像我这样的你能爱吗？你看看我，你应该也摇头，看看我，你应该放弃的。但是主说不，我们的主就是看着这些朽木不可雕的十二个门徒，他怎么说？圣经怎么说？他爱他们爱到底，那个爱是到底的爱，那是不肯放我们的爱。然后呢，约翰最后一章是什么？主对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了。所以弟兄姊妹，三次主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所以约翰福音第三段呢，是爱开始，是爱结束的。所以如果你把这个三段放在一起，现在很清楚，你如果就整个的结构来讲啊，我盼望弟兄姊妹一下都清楚了。就是说第一段给我们看见生命，第二段生命的光，第三段呢就是爱。所以这个就是从第四节开始，你看见从第四节就给我们看整个约翰福音呢，就是刚好分作这个三个大段。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我想我们顺便说到约翰的启示。约翰的启示呢，可以说是圣经里面非常大的启示。许多人呢，这个很看重保罗的启示，觉得保罗学问大。当然约翰的学问没有保罗那么大，但是你稀不稀奇？约翰福音的启示啊，和约翰一书里面的启示是个太高的启示。它高到一个地步啊，有很多人不相信约翰写的，所以好久好久圣经学者不相信约翰福音是约翰写的，所以他们都叫第四本福音 The Fourth Gospel， 他们不是叫 The John's Gospel， 因为他们不能确定约翰，他们踢地在海边打鱼，这怎么可能？不可能。其实他们弄错了，王云武先生也是没有读书的， 但后来替我们编了王灵武的字典，很多人我们都知道，你给他三十年四十年，他们但是呢他们就是信不来。可是我们都知道，经过死海古卷的发现以后，现在我想大部分都相信说约翰福音是约翰写的，没有问题。但是就是约翰的启示大的一个什么地步呢？约翰的发现呢，都是宇宙最大的发现，那个发现是超过爱因斯坦，超过这个，超过牛顿的发现。因为约翰呢，是约翰告诉我们说神是个灵，是约翰告诉我们说神就是光，也是约翰告诉我们说神就是爱。我愿意告诉弟兄姊妹，你今天像科学家一样，你就是苦了一辈子几辈子，你也得不到这三个最重要的结论。这是神给他的门徒最大的启示，都在约翰，都是约翰看见。是约翰福音第四章告诉我们神是个灵，所以我们拜他要用灵和真实来拜他，清楚，很清楚嘛。然后在约翰一书里面，神就是光，我们应当在光中行。然后呢，神就是爱，两次讲的神就是爱。所以弟兄姊妹，没有一个启示比这个启示更大了。约翰给我们看见神是，给我们看见爱是什么，给我们看见光是什么，也给我们看见神就是个灵。我刚才说过，没有人可以替爱下定义，但是我相信等到所有的门徒都逃走，在十字架底下只剩下约翰的时候，那约翰能够听见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讲的每一句话，他也看见有人用兵丁，也看见兵丁用枪扎他的肋旁，他亲耳听见主耶稣说我渴了。所以等到我们主为约翰也为我们这些定十字架，那个时候约翰在十字架他知道他自己是个罪人，因为主耶稣告诉他们说，等到羊被击打的时候，牧人被击打的时候，羊都要分散了。门徒说不会，我就是与你同死，我也不会不认你。但是弟兄姊妹，结果圣经告诉我们，约翰逃走了。不知道为什么约翰回到十字架的底下，我们不知道，这个是个谜。我想我们见到他一定要问他，你当初怎么又回来了？你不是已经开小差了吗？怎么忽然又跑到十字架阴影底下去了呢？但是感谢主，那次回来他已经把自己站在一个罪人的地位，他知道说在我的肉体里没有良善，在我的肉体里会卖主，会否认主，我会逃走的。到了临阵的时候，最重要的时候，我是最重要，我就跑掉了。所以弟兄姊妹，约翰是带着伤痕累累，带着惭愧的心，他知道自己是个罪人，他站在十字架底下，他听见神上面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约翰要说这句话应该是我说的，但是我的主在十字架上为我说了，他担当我的罪。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一点一滴十字架一点一滴都印在约翰的眼帘里。等到约翰晚年他回头去回想的时候，他写约翰一书二书的时候，他仿佛在那问自己，到底，因为那幅图画永远不会忘记，就是你把约翰烧成灰，他还是看见，还是认识那幅图画，那幅图画是十字架那幅图画。所以他就想替这张画，这幅图画要给他个什么名字呢？到底你怎么形容那幅图画？一辈子他都挥不掉的。感谢主，神给他一句话，神就是爱。他终于明白过来，爱不是个东西，爱乃是个人。什么时候你看见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你就看见爱了。他约翰永远挥不去，连记忆也不能挥去的那幅图画，那就叫做爱，是神。我喜欢刚才我一进来，我喜欢看你这段话。你看这段话，它上面讲什么？它 This is what I mean when I say I love you。这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那幅图画。当约翰在十字架底下看见我们的主为他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的主说 I love you， 这句话是怎么说的？这句话他说 This is what I mean when I say I love you。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吗？ 现在约翰他明白了这是主的意思，原来主他不是用讲，他不是说用 I love you 这三个字，他是用行动来告诉约翰说我爱你，而那个爱是没有条件的爱，那个爱就是神的爱。结果呢，现在约翰能够说神就是爱。所以弟兄姊妹，是约翰告诉我们神就是爱，也是约翰告诉我们神就是光，也是约翰告诉我们神是个灵。神是个光和神是个灵很有关系，和爱有关系。为什么？因为你知道说神是离开我们很远的，我们看不见神，所以我们看不到他。但是就是因为神是光，我们才有可能知道神是爱。我举个简单例子吧，有很多东西啊，你需要靠近才能够知道它，有的东西不需要，你远远就可以知道它。举个例子，比方说在太阳里面有一个气体叫做氦，氦气。这个氦气呢是我们知道曾经发现，这个科学家们发现氦气都是先发现在太阳里面的氦气，很远了，离开我们很远。那么你说科学家怎么知道说太阳有氦气呢？离开那么远，如果你爬到太阳那里去，你已经被烧成灰，所以你永远不可能知道有氦这件事情。但是很有意思，是人类在太阳上发现有氦气以后，经过30年在地上才发现有一个气体叫做氦气。那么这个很奇怪，按理来讲你在地上容易看见，容易观察，你容易发现它，在那么远你怎么看得见它？同样的一个问题，我们的神是靠在，是住在神靠不近的光中，你怎么认识它？不可能认识它。但是科学家告诉我们说，虽然氦气离我们很远，在太阳我们还是看见它。为什么？因为那个氦气啊，它能发出一种的光，因为它发出那个光啊，现在你可以用一种仪器对准那个光，那么那个光呢，有一种的光谱，好像它所签的字一样。那么每一种的元素，它的那个签的字都不一样。那么好了，现在呢，那个时候的科学家，他去对准很多的签字，光所签，很多气体所签的字，发现没有这个元素，所以知道他们发现新的元素了，所以他们称那个元素叫什么？叫做氦。所以虽然离开很远，但是你能不能认识它？能够认识它。我记得我们做实验的时候，我们从前做化物理实验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一个氢气体可以离开你很远。现在呢，让那个氢气的光啊透过一个三棱镜，那个三棱镜呢就会给你看见各种颜色的光谱，就是有的红的、黄的、蓝的，一条线一条线。那么好了，你根据它那个排列的情形，就好像它签的字一样，它告诉你我是氢气，因为它排列型，你知道这是氢气。所以你看见那个光谱呢，你就能够知道它的性质是什么样的性质。我们叫氢呢，氢呢是能够自己就烧起来的。所以我们知道，虽然我们的神离开我们很远，我们能够认识他。为什么？因为神是光。感谢主，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就是那个三棱镜，神的光就照在那个三棱镜上，结果呢，从那里就发出不同的颜色。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七句话？我们刚才说过，太初有话，而且不要忘记，那个话就是神说我有话要说。但是弟兄姊妹，在十字架上，神不多不，主耶稣不多不少说了七句话。那七句话呢，就像什么彩虹的七个不同的颜色一样，透过了三棱镜，结果呢，现在人看见了，听见了那个话。所以约翰能够说神就是爱，因为神就是光。虽然他离开我们很远，但是呢，当那个光照在基督的身上，基督就是那个三棱镜，结果现在呢，我们就能看见那个光谱是爱的光谱，我们就认识他。所以约翰说神就是爱。所以弟兄姊妹，这非常非常稀奇。那不止如此， 约翰前面一段告诉我们神，不，约翰也告诉我们神就是灵。神是个灵是什么意思？这点非常非常重要。如果我们知道神是个灵，所以圣主耶稣说，我们拜他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那么感谢神，因为神是个灵。现在呢，我们知道说，我们如果要接触他的话呢，我们要用我们的灵来接触他。所以现在我们晓得说，神是可以来往的。许多时候我们没有看见神，因为我们用视力用眼睛看他。难怪有一个太空人呢，德国太空人转了一圈回来以后，他说我看不见神，因为我看不到神，我绕了好几圈我看不到神。但是不光他看不到神，我们也没有眼睛看到神，因为神不是用我们肉眼能看得见的。所以一个东西要看，你要用眼睛，要闻用鼻子，要听需要用耳朵。所以今天我们不可能用耳朵来看东西，我们不能用眼睛来闻东西，我们不能用鼻子来听东西。许多时候人不觉得宇宙中有神，因为他用错了器官，他完全用错了器官。所以现在主耶稣告诉我们，那么也是约翰告诉我们，神是个灵。所以呢，我们这些拜他的人要用灵来拜他。原来神在创造我们的时候，在我们里面呢，已经把一个很相似的东西放在我们里面。那是什么东西呢？那就是一个真空放在我们里面。那个真空是什么形状呢？那个真空是神的形状。因为那个真空是神的形状，所以你把地球放进去太空了，因为它大，这个太阳呢都比地球大130万倍，所以你太阳放在里面，不知道这个宇宙有多少个太阳。所以我们的，你把整个宇宙放在里面都不能满足它。所以我们的心虽然小啊，神虽然，这个与世界虽然大，这个世界不能填满我们的心。所以我们知道说，所以这就为什么萧伯纳说人生有两个悲剧啊，一个悲剧就是你一直想得到东西得不到，还有一个东西你想得到东西你终于得到了，两个悲剧。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这亚历山大他征服了那个时候的世界，征服完了以后他在帐篷里面哭了，人家问他你为什么哭呢，他说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世界可以征服了。所以这个也是个悲剧，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了，凡喝这水的永远要再渴。人里面神当初创造我们的时候，就在我们的深处放了一个属神像神一样形状的真空，只有神能够填满它，这个心永远得不到满足，只有神能够填满它。所以为什么一个人信耶稣他能够得到满足呢？所以感谢主啊，当神创造我们的时候已经把我们的灵放在里面，灵就是那个真空，灵的最深放在里面。所以现在很简单，如果在这里你要听音乐的话，你只要把收音机打开，然后你对准频率，原来呢，这个纽约的音乐在这个空中飘在空中，那么那个纽约音乐在这跳动，它有个频率的，你可以算出它的频率，但是你怎么能听见它呢？你听不见它。那么你把收音机打开，这个收音机呢里面会也可以调一个频率，调到那个频率，它的跳动的那个次数跟你那个音乐跳动的次数是一样的话呢，哎，结果它就会把那个声音把它放大了，你耳朵就听得见。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许多时候我们没有接触神，原因就是这样。要么你没有把收音打开，你把心门根本没有打开，要么你打开了你没有对准你的频率。你不要忘记了，那个音乐呢有一个频率的，那么现在你要对准你的频率，你频率一对准了，然后呢你就看见那个能力放大，你就听得见，你就能够进入神。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约翰告诉我们说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要用灵和真实来拜他。所以感谢主，因为神是个光，所以我们认识神就是爱，因为神是个灵，所以我们可以与他面对面，我们可以亲自的经历他。 这个神是我们可以天天经历的。所以弟兄姊妹，神对我们不再是一个理论，神对我们是一个天天能够实际经历的。那么这个就是约翰福音第四章的告诉我们。所以现在我们把约翰的那个整个的启示把它综合一下，神是个灵，神就是光，还有呢，神就是爱。那么前面约翰福音第七章，前面七章就是告诉我们神是个灵。那么从第八章到第十二章呢，告诉我们神就是光。从第十二章、十三章啊，对不起，十三章一直到二十一章，告诉我们说神就是爱。所以我想是很清楚的，神就是灵，神是个灵，神就是光，还有呢，神就是爱。那么我们应当怎样做呢？如果神是个灵，所以加拉太书告诉我们说，我们应当随从灵而行，我们应当在灵里行。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响应。然后呢，因为神就是光，所以约翰告诉我们说，应当在光明中行。然后呢，神就是爱，所以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我们应当在爱里行走，爱中行事。所以现在我想是很清楚的，这里有三条道路。第一条路呢是生命的道路，第二条道路呢是光的道路，第三个道路呢是爱的道路。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当你读到约翰福音的时候，现在你就明白了基督徒的生活是个什么生活呢？第一个阶段很重点是生命，第二个阶段你看你的生命就是我们的光，到了第三个阶段就是爱。所以这个生命呢是一步一步晋升的。所以现在我们很清楚啊，今天我们所得着的生命呢，乃是得胜的生命，而且是晋升的生命。但是现在约翰需要一点一滴的告诉我们，我们如何从第一个阶段进到第二个阶段，从第二个阶段进到第三个阶段。但是你要从生命的源头开始，从第一个阶段开始，我们就会非常非常的清楚。那么感谢主，你如果读第一段的话，就是第一章一直到第七章的话，你会发现说那个最重要的重点呢，就是给我们看见生命的源头，生命在他里头。那首先我想我们要提到的，因为那个生命，你读到这个生，读到这个伊甸园的故事的时候，很明显约翰告诉我们，约伊甸园那个中心乃是生命。不过这个生命呢有两种不同的表现，一个是生命树，还有一个呢是生命水。你如果读到启示录就很清楚，启示录就明明讲了生命树嘛，也明明讲了生命水。所以现在我们明白啊，在伊甸园里你不是看见有四条河吗？那个河是代表什么，象征什么？代表生命的活水。那么不止如此，我们的神说所有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但是神最中心希望我们吃的是什么呢？我们希望我们吃的什么呢？就是生命树。所以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在伊甸园里面所给我们的看见生命，一个是动态的生命，一个是静态的生命。生命的水就是那个动态的生命，生命树呢乃是静态的生命，代表一个生命的原则。那这个对我们很重要。如果今天我们基督徒在地上过日，我们不能抓住一些生命的原则，我们的路完全走错了。所以问题是，你到底是根据生命树的原则来过生活呢，还是你根据知识善恶树的果子来过生活？所以生命树给我们看见静态的生命。那同时呢，你发现说还有，你发现说今天呢我们这个园子好像浇灌的园子一样，那么在这个园子里面不光是有生命树，而且呢有生命河，有生命的活水。那么整本的约翰福音呢就试着用这些图画呢来形容给我们看，特别是前面的第七章是很清楚很清楚的。那么到底什么叫生命树？我们要用约翰福音的话来看就很清楚。约翰给我们 给我们看到底什么叫做生命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你如果读到这个，我们好不好看一下启示录那个生命树的特点是什么。生命树第22章第二节，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12样的果子。那我们注意啊，这个生命的河啊，在希腊原文是单数的，只有一条生命河。这里的生命树呢，也是单数的，生命只有一棵生命树。可是这里有个问题，在河这边和那边有生命树。那么按理来讲，如果在河这边的河那边，那个生命树应该是多数的，要最少2棵，一棵在这边，一棵在这边，或者2棵在这边，3棵在这边。但是现在很稀奇，怎么可能啊？是只有一棵生命树，但是圣经说呢，又在河这边，又在河那边。所以弟兄姊妹，你读到约翰福音就很清楚了。我们的主说，我就是葡萄树。你知道葡萄树呢是一棵树，但是呢你可以说葡萄树是在这河这边，也可以说在河那边。所以你如果读整本的约翰福音，我们知道生命的源头就是基督。然后主怎么介绍他自己呢？他说，我就是真葡萄树。所以可见其他的树不过是影子，就是旧约的那创世纪那个生命树也是个影子，真正的告诉我们说，他就是那个真葡萄树。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得很清楚，我们的主生命在他里头。所以我们的神希望亚当夏娃能够吃生命树的果子，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我们的神巴不得我们能够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因为他应该就是我们的生命树。所以我想看得很清，我想我们看得很清楚，他是生命树，我们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很清楚，我们的主就是那个生命树。但是不止如此，到底生命树是怎么回事呢？你读到约翰福音的时候，约翰很明显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但是呢，很有意思，圣经告诉我们说，主耶稣所钉十字架那个地方是个园子，是个园子。这个是圣经里面很特别的，圣经里面你读圣经中的园子，那么你注意，你去注意读好了，这个在新约的原则没有出现几次。那为什么这一次呢？圣灵特别讲到说，是主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呢，那里有一座园子。那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原来啊，你记不记得彼得书信怎么告诉我们的？他为我们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我们的罪。那个希腊原文不是木头，希腊原文他为我们挂在树上，亲身担当我们的罪。所以那个树在什么地方呢？那个树是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他在一座的园子里面。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明白了，一面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他就是真葡萄树，他应该就是那个生命树。但是另外一方面，当主耶稣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就是为我们挂在树上。所以现在我们知道，在园子里面，那个主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那棵树，对我们来讲就是生命树。所以明白吗？你读创世纪不知道生命树是什么，你读的约翰福音你就知道说，哦，原来生命树一面是指着基督，另一面是指着他的十字架。一面是告诉我们，它就是生命的源头，它是葡萄树，所以呢，我们应当住在主的里面。但是另外一方面，你印度人堕落犯罪以后，你看见说，现在呢，十字架就是我们的生命树，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清楚的。 因此这个缘故呢，你现在读这个诗篇二十二篇的时候，你记不记得诗篇二十二篇呢是个预言，预言我们主耶稣怎样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呢，在公元前一千年，大卫呢他受感动，他就写了这一篇的预言。那么我们要知道，以色列人他们最残酷的刑罚是被石头打死的，没有钉十字架这么一件事。但是大卫呢受感动，他能看见一千年以后我们主怎样挂在十字架上，所以第一句话是什么？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那后面你一读下去都是十字架的光景。然后那个地方呢，诗人怎么说呢？他说我是虫，我不是人。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主耶稣挂在十字架上，他说我是虫，我不是人。那这什么意思？原来这个虫啊，在希伯来原文是朱红色的虫，不是普通的虫。那这个虫有一个特点呢，喜欢住在树上，它喜欢在树上。所以这个虫呢和树很有关系。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明明是被挂在树上，但是呢他说我不是人，我就是那个虫。那什么意思呢？那就告诉我们说，那个虫的故事就是他的故事。那么那个虫是什么故事呢？原来在那个时候啊，我们就要往皇家，如果要穿黄袍的话，它的燃料从哪里来？那个时候没有，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根本没有化学燃料，所以那个时候都是去抓这种的叫朱红色的虫。它这个液体啊，它这个度数很大，里面充满了这个朱红色的液体，所以普通你用一个针呢去刺它，然后呢把它挤出来，所有的那个红颜色就挤出来。然后如果你收集很多这样的虫的话，你就可以去染衣服，那么就可以变成紫红朱红色的袍子，就这样做成功的。所以这种虫呢是专门供应什么？专门供应皇家，让他们衣服穿，让他们能够穿那个荣耀的袍子，紫黄袍，这个就是朱红色的袍子。这个燃料那个时候是从这里来的。那我们说过，这种虫呢，它普通都是栖息在树上。那么特别等到暴风雨的时候，那么这个母虫呢，如果它已经产生了幼虫，或者还是卵，还在孵卵阶段的话，那么它就要想办法，就在大暴风雨的时候，它要想办法保护它的幼虫或者那些卵。那么因为呢，它希望能够天衣无缝，所以他就用尽了他的力量，他是全身呢就拥抱那个树。但是我们知道，当他拥抱的很紧的时候啊，那个树上有很多的刺，就很自然的呢就刺透了他的肚子。所以等到第二天的暴风雨过了，阳光那个艳阳用这个太阳照在那个树上的，你远远看过去啊，那个是一滩的血。这个母虫为了幼虫或者为了幼卵呢，已经把它的生命给出去了。就是这样的一幅图画，主耶稣说：“我是虫，我不是人。”为什么？因为你看见，当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十字架，你远远看过那棵树呢，那是一滩血，所以是血溅那棵树，这就是十字架的故事。所以弟兄姊妹，我相信在那个森林里面很多很多的树，但对幼虫来说，他的母亲把他自己的命给了他们。所有的树，这棵树和所有的树都不同，树上各样的果子都可以吃，但是唯独这棵树上果子特别。对于所有的幼虫来讲，这棵树乃他生命树的果，乃是他的生命树。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为什么约翰特别告诉我们说那棵树在一个园子里面，就叫我们回想在创世纪最早最早的时候，为什么神希望我们能吃生命树。用今天的话来说，只要你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只要你相信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担当我们的罪，弟兄姊妹，你这样的做，你就是吃了生命树的果子。那么好了， 创世纪没有告诉我们吃了生命树果子以后的故事怎样，因为创世纪只告诉我们吃了善恶树果子以后人堕落的心怎么样。那么现在如果你想知道，如果那个时候人吃的不是善恶树，是生命树的话，那么生活是什么生活呢？这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一直告诉二十一章所告诉我们的，尤其是前面的七章就把它形容的非常非常的细。所以现在明白吗，弟兄们？今天基督徒生活的原则乃是根据生命树的原则。而生葡萄树的特点是什么？葡萄的特点，它的生命是倒出去的生命。等到葡萄成熟的时候，它为着把生命给出去，它经过无情的酒榨，然后就给出去了。所以葡萄最大的贡献不是它生命成熟，生命成熟不过是过程，不是那个最终的目标。许多人希望有一天我们能成熟，能够属灵。我们年轻的时候常常喜欢说，哦，将来我们有人做做或者做第二个格里汉，或者做这个伟人那个伟人，威士里约翰，很多姊妹希望做盖恩夫人。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常常羡慕希望我们生命能够成熟，这个最多不过让你达到一个境地，就是葡萄成熟的时候，那多么美，那是最大的荣耀，那是一生最骄傲的日子。但是不要忘记，葡萄的生命的目的不是它成熟，乃是当它成熟的时候，现在就是因为它成熟，它要把它生命倾倒出去。所以等到冬天的时候，每一个犹太人家庭里面都能够得着一杯酒，葡萄酒，他们都从酒里面得着温暖。他们没有想到那个葡萄树已经变成枯枝，还就是被人忘记，在冰天雪地仍旧气力在那，好像被人忘记了。但是感谢主，这个生命就是葡萄树的生命。所以如果你接受生命树的果子，如果你接受了耶稣基督的生命，这个生命要长大，这个生命有一天就像葡萄成熟的时候一样。但是那个不是终点，成熟不是重点，给出去才是重点。母亲所经过的苦难是因为她成熟，她不再是少女，她成熟了，她生命成熟到一个地步，现在要把生命分给别人，她要经过一种的痛苦，叫做生产的痛苦，生产的苦难，这不是最应得的苦难。所以当母亲生产的时候，等到生下孩子的时候，你分不出的眼泪是快乐的还是忧伤的，他痛过，所以是忧伤的泪。但是看见一个人生命生下来了，那个眼泪是喜乐的眼泪。所以弟兄姊妹，这个生命分出去的生命，倒出来是一个生命，乃是基督的生命。所以许多时候我们受苦不是因为罪有应得，不是因为我们犯了什么罪，许多时候我们明明爱给出去，结果我们被弃绝，被误会。弟兄姊妹，为什么？因为这个生命是倒出去的生命，稀奇的很。我常常觉得爱是下潜的，爱很少往上流，像水一样。神爱我们永远比我们爱他不知道多多少，父母爱我们比我们爱父母不知道多多少，我们的爱都是给下去的。等到你做父母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用一种没有无故的爱来爱你的儿女，你不可能用那个爱爱你的父母，稀奇不稀奇？为什么？因为神在有天然的生命的创造里面有一个本能，所有的爱都是往下去的，所有的爱都是给出去的。所以就是你不要难过，你如果受苦因为你是母亲，你如果受苦因为你比他大，所以就是你看见吗？这个就是倒出去的生命。所以感谢主，一个基督徒做基督徒有一些原则的。我们的原则不是和人争，我们的原则不是讲道理的，我们的原则呢是生命树的原则。所以很感谢主，今天你如果回到伊甸园的话，生命树给我们生命的原则，给我们支配我们生活的原则，它是静态的生命，
但是呢，明天早晨，我想我们一还要来看那个动态的生命。那么神怎样在我们身上工作，圣灵在我们的运行，然后慢慢慢慢，你看这个生命就长大了。但是我再说弟兄姊妹，这个秘密啊，完全在约翰福音里面。你如果因为人堕落了嘛，所以你只知道善恶树以后人堕落的结果。你不光读圣经，你也去读所有的理学，读所有世界上的学问，那最多就告诉你这是善恶树结出什么果子。但是呢，生命树结出什么果子呢？是约翰福音告诉我们。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要为了这卷书来感谢主。那为什么我们常常劝那些刚刚信主的朋友来读约翰福音？因为这本书严格说来是把我们带回到起初的。不过很可惜，有的人读了约翰福音不知道他讲些什么，满头雾水。所以我们希望呢，这一次大家能够告诉大家，就是我们早晨就是希望能从约翰福音里面一步一步来看这个生命怎样是经过第一个阶段生命，然后第二个阶段光，第三个阶段爱，那么这个生命的成长一直到它长成。那么还有呢，我们到底基督徒过日子过生活是根据一些什么样的原则，那么这个我想对我们来讲是太重要了。所以我还是劝弟兄姊妹，如果你愿意的话，你最好呢把每天读它两章，不，约翰福音上两章就可以了。那么然后呢这个晚上就是马太福音呢，那最好能够读到三章。那么这样我想我们在一起呢就能够有更深一点的追求。那今天晚上我们要继续的是开始另外一个系列，那个我们不是注重在个人，我们注重在团体。那么就是感谢主，今天呢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么到底圣经里面对于教会对于国度是怎么启示的，我们呢要从马太福音开。那么为着帮助弟兄姊妹，我希望大家如果今天有空的话，先把马太十六、十七、十八把它读了就可以，因为我们的起头的镜头呢是对准这三章，然后我们在镜头往后退才整本的马太福音啊。我想这样就会清楚。所以约翰福音是按照次序往前读，马太福音呢是先看马太五六七。所以我的建议是这样。你今天呢先可能在晚上以前先看十六、十七、十八，然后呢以后每天呢你就从开始前面开始读起，一二三，然后四五六这样读下去。那么既然经过十天以后呢，我想我们在座的主如果愿意的话，我们最少对于约翰福音和马太福音能有一些的认识。所以但愿主祝福他自己的话。我们低头再一点简单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这些话交在你的手里，我们感谢你，你的话是何等的透亮，因为是你把你的话启示给我们。所以但愿在座的弟兄姊妹不只读你的话，也爱慕你的话，也从这些话里面找到基督徒生命灵命的基石，我们能找到基础，我们能找到成圣的路是怎么走的，我们也知道我们的生命怎样是得胜的生命。所以主啊，我们把这些话都带到你的面前，我们求你真正把让这些话能深深的印在我们的深处。现在我们不久就要散去，求你与我们同去，但你恩典一直随着我们。如果你愿意的话，今天晚上再一次把我们带回来。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门。